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朋友们，在星期天的时间在这里问候您，也邀请您参与在我们接下来这30分钟的时间当中。希望这个旅程呢，能够带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经历。
是的，今天说到不一样的经历呢，我们也会谈到陶丽啊，她在念神学的过程里面呢，也有一些很不一样的经历啊。
对呀，那么在神学院一定是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学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有。那么在这些的同学当中，哪一些呢是和他有共同的心智、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广播剧当中呢能够听到的内容。同时我也在想说，其实如果说好像陶丽一样啊，他在几个不同的州份当中呢走来走去，
对，
对不对？
对，
那可能有的时候在自己所成长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在爸爸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在宣教室啊，在开这一个讲座的地方。那么不同的地方呢走来走去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经历。所以呢，其实旅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跟着我们无限飞行号到处去走一走，到处去听一听、看一看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
那当然如果去旅行的话，其实是去玩嘛，那当然是高兴啊，很开心啊。
你很强调旅行这两个
字。当然啊，旅行啊，旅游嘛，去玩嘛。但如果你不是去旅行，而是出国去宣教传福音呢，哎，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哦，如果是去到一个福音未及之地，好像呢在这几集当中我们常听到一个词语新几内亚。那么如果呢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去的话呢，可能心情真的是比较紧张一点啊，甚至于像陶丽一样想起这个地方来，他心里面会害怕，会有恐惧。那么这样呢，这个地区的一个行程呢就未必是一个兴奋的心情去旅行了。
到底那里怎么会那么让人害怕呢？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没人爱的女孩。
他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他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到了给您讲陶丽的故事时间了。陶丽从小就没人爱，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接纳她，这个阴影一直到他在孤儿院听到了神爱世人的福音才一扫而空。离开孤儿院以后，陶丽先后经历了两个带养人家庭，吃了不少的苦头，幸好心中有上帝的爱才支持他继续走下去。陶丽后来在一位大夫的照顾之下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且在一所技术艺术学院学工程设计，同时也曾经跟远在奥克拉荷马州的父亲相处了两年。遗憾的是，父女俩的人生观跟信仰差距太大。上回我们说到，陶丽受到圣灵的感动，决定上圣经学院，以装备自己成为宣教士。 没想到他的父亲不仅强烈的反对，而且不再认他这个女儿。陶丽只好伤心地离开了他的父亲。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嘿，你好用功哦。
啊，嗨，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我安妮就好了，我是从德克萨斯州来的。你呢？
加州的奥克兰，我叫陶丽，陶丽达克沃斯。
陶丽，叫起来很顺口哦，以后咱们啊就要同舟共济咯，来个见面礼吧，握握手怎么样？
好啊，请多指教。
你真多礼呀、啊、你注册了吗？
手续都办好了，你呢？
都办妥啦，走走走。
去哪儿？
诶，你忘了吗？院长不是报告了，所有的新生注了册就要到前面的礼堂去集合啊。你怎么躲在寝室里呢？
啊、哦、对，我忘了。啊，怎么走？
我告诉你哦，听说咱们这一届的新生啊，弟兄多，通常呢都是姐妹比弟兄多。所以啊，院长特别高兴呢。
哦，太好了。
对了，当中还有几位弟兄都是刚从前线回来的。刚才我碰了几位，哇，皮肤都晒得好黑哦。有一位还是我们的老师呢。
嗯，也是德州人吗？
嗯，他刚从新几内亚回来，个儿好高哦，长得很英俊哦。
新几内亚。
对呀，刚才呀，我跟他聊了几句，你信不信他差点啊就死在新几内亚的北海岸呢。他驻守的地方啊，就是阿德米拉提群岛，就在新几内亚的北海岸。阿德米拉提，这名字好怪哦，陶丽。
啊，
我讲的话你都听进去了没有啊？瞧你满腹心事的样子。好啦好啦，咱们快走吧。
这位名叫安妮的德州女孩真开朗。毫无顾忌地就抓起陶丽的手往前跑。这时候陶丽的心又兴奋又激动。兴奋的是一来就碰到这么爽朗的室友。激动的是注册的第一天就听说有一位刚从新几内亚回来的男同学。新几内亚，那是这段日子以来朝思暮想的地方。那地方对陶丽来说既遥远又陌生。没想到学院里面有几位刚从那儿退伍的同学，真好，以后呢他就可以向对方多打听多请教了。安妮说得不错，那位从新几内亚战场回来的男同学确实长得很英俊，高高的个儿，不胖不瘦，虽然皮肤晒黑了，可是衬托的眼睛更深邃明亮。奇怪，有好几次的机会，陶丽很想跟他谈新几内亚的事，却没有勇气开口，只知道他名叫罗埃德，家住在德州休士顿，开杂货铺，家境不怎么好，所以有一段日子他在一家面包店工作，那工作很辛苦，常常从清晨2点做到下午的5点。还好他的身体很结实， 还是挺过来了。罗埃德是叔叔带领信主的，至于为什么从军中退伍要当传道人，这个陶丽就不清楚了。以上这些资料是一年来陶丽断断续续从同学那儿听来的。寝室里几个女同学经常谈到罗埃德。日子过得真快，转眼进入了第二学年了。这一天早祷会刚结束，陶丽正想回寝室。
对不起，陶丽姐妹，请等一等。
啊，是你叫我吗？
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有一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哦，好，什么事？
不知道院长有没有跟你提过，他要我们两个代表学校参加这次的传教士会议。
哦，昨天他找我谈过，他要我们各准备一篇信息。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站讲台。不瞒你说，我好紧张哦。
我也是啊，不过啊，想了想，也只有感谢上帝咯。我在想，院长之所以选上我们，大概因为我们志同道合吧。
啊，志同道合？
嗯，是啊，你不是也准备到新几内亚去吗？
你是说你将来也要到新几内亚？
是啊，难道你都没听说？哦，这不公平，我早就知道有你这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还常常提名为你祷告呢，哪里知道你竟然都没把我这同志摆在心上呢。
对不起，真的，我没想到你也准备要到新几内亚去。我太高兴了。
现在你知道啦，祷告的时候别忘记多多纪念我哦。
嗯，
谢谢你。对了，昨天教授叮咛我要尽快的找你一块商量讲道词的重点，不管你先上台还是我先上台，咱们都得有个默契才行。信息内容，实在需要一起在神面前寻求亮光，免得我们重复哦。
好啊，那你认为要怎么做才好呢？
教授建议我们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一起祷告，一起准备讲章，然后我们彼此练习几遍，听取对方的意见，最后再请院长和教授们提供意见。你觉得这个建议行得通吗？我的意思是，每天你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吗？
没问题，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啊，那就好，感谢主。好，现在我们来商量，什么时间最合适，好不好？
陶丽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和在这个眼前高大谈吐风趣的德州人相处。陶丽和罗埃德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有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款款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无法尽数，你的情是。 更是我生命的主宰。我要传扬传扬你的救恩，我要歌颂歌颂你的慈爱，我要见证见证你的荣耀，到底尽直到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那在节目开始不久呢，我们说新几内亚是一个很特别，也是有点吓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最近几集呢，《没人爱的女孩》广播剧当中的都一直提到这一个名称。
哎，
到底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宗教文化呢？在当中为什么陶丽他们会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心情和感受呢？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就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呢，稍微的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家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是。
大多数的人呢，都相信这个巫术啊，他们认为呢，人怎么会死呢？不是因为他患病，而是因为有巫术，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后面。
嗯，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人生病了、死亡了，这一些呢，不是说一种正常的生理的改变，而是呢，因为一些外界的元素引致他们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的恐惧。所以呢，其实他们认为在自己的身边呢，不管是病人还是说死者，他们的家属里面呢，都是这些受害人，因为他们受到了一些巫术的控制。
嗯，他们认为有巫师啊，或者是巫婆在后面咒诅这些人呢，所以他们就死了或者生病了。
哦，
所以呢， 他们就会向这些巫婆或者巫师呢去报复，因为你害死我的家人嘛，我就向你报复，是这样。
那么这个报复呢，是用一种很残忍的一种的酷刑啊，
是
啊，在当中呢去面对，比如说把活埋、砍头、推下悬崖，甚至于呢逼迫这些巫婆巫术呢，他们喝下汽油，然后再把他们烧死。
嗯，好可怕，好可怕。
是啊。那么在这个信义会呢，有一个平信徒宣教士啊，他的名字叫做安童。现在呢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呢做宣教士。其实他是在当地长大的。在当地长大的，他的父亲呢也是宣教士。他的父亲是非常出名的已故的医疗宣教士啊，斯提凡·路斯医生。那么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有父亲这一位宣教士啊以身的这一种的教育方式，而且他自己呢在当地呢也看到了太多太多的这一种不平等或者说不公平的原因去残害别人。
是是是，这个安童呢他现在在新几内亚做宣教士。那么在上个月呢，他抢救了一个被人控告被人诬告说是女巫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只有6岁，很小。那些村民呢就说，哎，这个女孩呢就使用巫术破坏了整个村子，所以呢就把她绑了起来，用一些烧热的很烫的一些刀啊割她的身体。
哎呀。
哇、那么这个小女孩被救出来的时候身体已经严重的烧伤了。
原因呢其实是这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呢在5年前2013年的时候呢就被当地的村民认为她是一个巫婆。那么认为呢她在当地呢就迫害了这些村民，所以呢最后就被活活的烧死。现在呢过了5年之后，这一个才刚刚6岁的小女孩，她呢又再一次的被当地的村民呢来诬陷她，说她呢是有巫术，所以呢令到当地的人生活不平安。
是啊，这个其实小女孩真的非常的无辜啊。
是
安童呢就说每一年呢现在呢不是几百年，其实现在这个年代，他说每一年大约有30个妇女因此而被杀死。我呢曾经一个月之内30次抢救了这些妇女免被人杀害。
对呀、
每个月30个。
是啊，所以呢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不是在某一个小说当中，不是在曾经某一个年代里面，而是就是在今时今日，在今天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宣教士安童他就指出，他说呢其实从古到今呢，基督教一直在努力的从异教文化当中呢解放这一些被残暴被残酷对待的妇女。在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所以呢也是让我们呢认识这一个地方的时候知道怎么样为新几内亚来祷告，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
对啊，其实呢基督教在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会带来一些很正面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方面的改变呢、比方以前呢中国的妇女也没有机会念书啊，
是、
中国的妇女要缠足啊，就绑住你的双脚啊。那么现在因为有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呢，这些坏的习惯都改变了。
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生命，同时呢也能够学习用爱来爱这一个世界上面每一个有生命的人。所以我想呢在今天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广播剧啊认识了一个国家，一个呢我们不太熟悉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息，神把它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呢懂得为这里的需要来祷告，也同时呢为很多好像陶丽一样，好像呢罗埃德一样，他们有心智去到这个地方宣教的人呢，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用祷告来承托住这些生命，也让这些宣教士他们能够呢在这里呢好好的来服侍神。
对，因为只有这些宣教士他们努力的传福音，那么其他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才能真正得到这个生命的改变，
是、才能够改变这个地方。
对、
才能够改变呢能够拯救这一些的妇女，那我们在这里呢非常诚意的邀请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朋友，在今天的旅程当中你记下这一站，让你的祷告呢从此以后加入这一个内容。
夏日炎炎的清晨，早起读经，心灵必定受益。
快来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分享一节你最喜欢的经文吧。让我们一起亲近神的话语，并且乐在其中。
本期话题：晨醒读经，齐分享。
让我们把神经活出来。
七月份了，一个全新的话题又开始了。
一起读圣经啊。不过呢，刚才提到清晨起来读圣经，我在想，是不是一定要清晨呢？
当然不是啦，只是呢，夏天呢，我们这一个睡眠的时间呢，可能会跟冬天不太一样，没有那么赖床。还有呢，就是天亮的比较早，所以呢，早上醒来的时间呢，其实可以好好的利用。
那是那是，不过我就想啊，有的朋友可能他们真的习惯在晚上读圣经比较集中，
没问题。什么时间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心去读，用心去记。那么如果说您记下来哪一段的经文呢，您觉得对自己的生命特别有帮助，上帝让你看到有亮光的话，那赶快呢就用心背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呢，和佳音分享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彼此的学习，彼此的鼓励了。
有一点非常特别，我发现呢，神的话语圣经呢，可能是同一节圣经，同一卷书，一节圣经，
是
对我来讲可能是没什么特别，但对刘佳音来讲呢，是很特别的一句圣经，因为你应用起来呢，很贴身，很有实际的一个提醒的作用，所以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感受啊。
没错，那么记得了，今天呢，刚是进入七月份，六月份呢，我们的话题呢，仍然呢，鼓励您的积极参与。如果说呢，您在当中背诵这一个三字经啊，背了一个月我才记下来，今天七月一号不能打电话了吗？当然不是了啊，
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星期呢打通热线电话呢，和我们来讲一讲你背诵三字经啊，在这个健康三字经当中给你的帮助。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1322-996-6322，早上10点到11点仍然为您开放。同时记得我们有一份小礼物会送给您的，那么一张呢24K 镀金的圣经贴纸，留给每一位呢正确背诵三字经的听众朋友。所以您赶快记得参与在这一个活动当中。
那平时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沟通的，短信号码呢一直没有改，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短信的信息前头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